好，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又聚集到我们的主面前，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那就像我们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约翰福音5章39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们看到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真的是要看到基督，然后我们看到基督才是真正去明白了神的话语，才是真正抓住了经义。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他的话语当中我们也得力量。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所以你将真理赐给我们，照亮我们的生命。你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新，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你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我们从原来的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变成充满盼望，充满信心，充满从你那里来的爱。所以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求主你就继续的不断的施恩，祝福每一个你的百姓，让我们今天讲台所讲的信息是从你那里来的，能够造就你的子民，能够更新我们的思想，能够让我们大有力量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要去分享我们的信仰，好，这系列的分享的第三讲，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最合理的信仰，好，最合理的信仰。那么在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罗马书12章1节，好，罗马书12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2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在我们 PPT 上也有，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我们今天讲说最合理的信仰。那我们上次讲了，我们的信仰是最宝贵的信仰，对吧？基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至宝，然后上帝让我们知道何为爱，然后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从原来在罪污当中的罪奴变成了天国的贵族，所以我们变得不一样。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说讲最合理的信仰，我们讲我们信仰的合理性。那我们信仰的合理性在哪里体现呢？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应该持守信仰。然后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干什么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我们要来侍奉我们的上帝。他说我们侍奉上帝应该是什么呢？他说是理所当然。其实这里理所当然呢，就是合理的意思，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去侍奉上帝乃是合理的，我们去爱上帝乃是合理的，我们献祭乃是合理的。所以你去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如果查考整本的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合理性其实是贯穿整本圣经的。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信仰很强调合理性，你的信的合理不合理，你这样做事情合理不合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这么重视合理性，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可以称为最合理的信仰，这个最合理的信仰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首先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说这个合理的重要性，合理的重要性。我们刚才读了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说保罗说我们的侍奉上帝是合理的，对吧？侍奉上帝是合理的。那其实不仅仅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讲到合理，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都讲到合理。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知道，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说啊，我们讲我们的信仰是宝贵的，我们讲我们的信仰是强大的，我们都觉得很重要，但是我们讲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时候，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觉得说这点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吗？我们说其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去查考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去晓得说，其实圣经非常重视什么呢？非常重视合理性的问题。我们的圣经是非常重视说我们这样子合理不合理，我们这样做对不对。那合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去看希腊文的话，合理这个词的意思是正确、公正、公平、符合正义的意思。所以当上帝在这里说，哎，我们要侍奉他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合理的时候，就说我们侍奉上帝是正确的，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是符合正义的。所以你再去看圣经的话，圣经里面其实真的蛮多地方都讲到合理。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去看在新约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他们去传讲基督徒，那些人就逼迫他们说你们不许再讲了。彼得当时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和约翰一起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呢？然后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彼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传扬基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即便被逼迫都要做，因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就是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公正的，是公义的，是符合正义的，对吧？你去看圣经当中，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彼得就说听你们的不合理，听上帝的什么才合理，对吧？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我们刚刚学完的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你知道大祭司呢，他穿着以弗德胸前有一个什么呀，有个胸牌，大家还记得吗？胸牌上有宝石，然后胸牌里面你知道放什么吗？胸牌里面放乌灵和土明。乌灵和土明干什么用的？乌灵和土明是用来决疑的，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有怀疑，他们有困惑，他们觉得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时候，大祭司有责任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去这样去做，为什么，其实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做是合理的，为什么不那样去做才是合理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那包括在我们的新约圣经当中有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我们在我们的 PPT 上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你看这里面讲说，保罗在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讲道啊？可以，但讲道是不是一窝蜂上去讲？不是，他说顶多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就像我们在这敬拜的时候，对吧？我们前面有诗歌敬拜，我们有关于一些敬拜的真理的教导等等之类，然后我们去做这些，然后我们有专门讲道的人，那我们两三个人，然后他讲到说其余的人干什么？其余的人要做什么？慎思明辨，就是你要去思考他讲的合理不合理，他这样做对不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我们的信仰在这方面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基督教信仰其实它非常注重合理性。我们在讲比如说在约翰一书，我们在这里没有放那个经文，约翰一书在第四章的时候，使徒约翰提醒我们说，世上现在有很多的灵都来了，但是一切的灵怎么样子，你们不可都信，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分辨什么？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就你不能说哎呀我在灵里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缺乏灵里的经验，所以当他们讲说我在灵里有经历的时候，哎呀那都是你的幻想，这是不对的。他确实在灵里经历，他确实在灵里面遇见了一些东西，但是你遇见的到底是圣灵在引导你呢，还是魔鬼在欺骗你呢？到底是圣天使在保护你呢，还是你入了魔鬼的网罗呢？他说你要分辨，用什么分辨？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对吧？你看到了吗？所以基督教信仰，我们的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视合理性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灵做的工作是合理的，而邪灵呢，邪灵做的工作都是不合理的。你仔细去分辨的话，你会发现不对。比如说你看那个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让他站在圣殿顶上，然后说什么，说你从这个殿顶上跳下来啊，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不合理。我就是神的儿子，我不需要跳下来，而且人跳下来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所谓的显明上帝的神迹，合理不合理呢？不合理，对吧？如果我被仇敌围攻，像以利沙一样，但是上帝派他的火车火马天使天军保护了我，合理不合理啊？合理。所以你去看我们的信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说合理的重要性是贯穿整个圣经的， 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在这点上面也被世界的风潮所欺骗，因为一般的宗教都不注重合理性。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宗教它注重所谓的灵性，它反对理性，因为理性经常把宗教不合理的地方把它扒得一干二净。所以你知道那些思想家都瞧不起那些搞宗教的，对吧？那些哲学家说你们那东西拿出来千疮百孔，前后矛盾，所以他就瞧不起，说哎，所以他们会说宗教是麻痹人的鸦片，是吧？就因为你入了宗教，所以你理性都堕落了，对吧？那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基督教说你用你的理性来吧，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最合理的，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第二个方面，我们说合理的重要性，就是你要知道说合理性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独特的标志，独特的标志。其他的宗教他们很怕理性，你注意，其他的宗教他们要强调灵性而反对理性，唯有基督教，基督教强调灵性不强调？基督教强调理性不强调？强调。我们刚才讲的慎思明辨，你要分辨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什么真理生命，对吧？圣经上面让我们慎思明辨，让我们做很多。所以你去看，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从思想的角度来讲，思想家一定要用理性。如果一个思想家理性很糟糕，他就不能成家，对吧？人就说哎呀，你这个逻辑太混乱，不值得一提，对吧？但是你注意啊，讲宗教的时候，很多人说宗教怎么讲理性呢？宗教不要讲理性，宗教是讲灵性的。基督教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又讲灵性，我们又讲理性。而且基督教是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去讲理性。为什么？因为基督教信仰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然后而人发明的宗教呢，它因为人的理性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它很怕你用理性去分辨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所有的人发明的宗教都反智。所以有些人说啊，基督教里面有反智主义，有没有？有。反智主义从哪里来？是不是圣经里面来的？不是，反智主义从人的肉体来的。哎，有人不是，梁弟兄，圣经里面讲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对，这是圣经讲，圣经反对我们把知识放在上帝之上，所以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基督教一点都不反对理性，相反，基督教是能够把灵性和理性最好的结合起来的宗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合理性是基督教的独有的特色，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唯有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基督教信仰特别讲合理。你去说吧，你去看吧，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理的。这就是我们护教的一个方式，就是人说你们上帝这样做不合理，耶稣钉十字架不合理，我们就要跟他讲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合理，对吧？他们说死人复活不合理，我们就要跟他讲为什么死人复活才合理。有人说上帝为什么把索多玛俄摩拉灭了，这个不合理，我们就要告诉他上帝灭了索多玛俄摩拉是何等的合理，对吧？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独特性。而你去看其他宗教，他们要讲玄而又玄的东西，对吧？不敢跟你讲理性，因为你把理性一拉，就把他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就像俗话说的，就像其实这个浪退了然后才知道谁在裸泳，是吧？就他们那些真的是那块最厚的一块遮羞布都能被人的理性拉掉，但我们的信仰不会。我们的信仰是你越用理性你越敬佩他，你越赞美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合理性是我们独特的标记，而且合理性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得人如鱼的重要的这个工具。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合理性就像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这里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基督耶稣，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你注意为什么我让大家读这个，保罗在讲说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其实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涵，基督的福音很合理。而且其实很多时候你注意啊，我们把一个灵魂得回来经常用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就是向人阐明福音的合理性。你信耶稣才是合理的，你不信耶稣是不合理的， 对不对？我们你看，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的。你信耶稣，耶稣应许给你祝福，给你永生，他没有任何的咒诅，也不要你付任何所谓的代价，对吧？你只要信就得永生，你信了之后在世上有苦难有艰难，但是他会给你恩典让你去得胜，对吧？那个是你后面的艰难，是你信耶稣的代价，还是信耶稣后面你去领受恩典所面对的事情啊？绝对不是代价，对吧？所以你信耶稣才合理啊。所以我们有传道人去讲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你如果耶稣讲的是真的，你信了耶稣你就得永生，但是你不接受耶稣你就会下地狱哦。然后你接受耶稣又不让你花钱，又不让你做什么东西，这么好的你不接受，不合理呀，对不对？所以不接受耶稣是很不合理的，接受耶稣才是合理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把我们信仰的合理性阐明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得很多的灵，对吧？我们能够帮助很多人来归向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点，一定要晓得这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信耶稣才是合理的，不信耶稣是不合理的。然后合理性不是我们信仰的累赘，合理性是我们信仰特别有利的地方，阿们吧。合理性是我们信仰的独特之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跟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说最合理的信仰。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信仰很注重合理性，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说最合理的信仰。但你说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我可以理解，但是凭什么说我们的信仰是最合理的呢？凭什么我们敢去这样去讲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到我们的信仰是最合理的信仰。我们不仅仅是合理的信仰，而是最合理的信仰。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可以这样去说。我们说有几个方面，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是最合理的信仰？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上帝启示的信仰。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说，圣经都是什么？神所默示的。你知道吗？我们基督教信仰和所有其他宗教信仰的重大区别在这里体现出来。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是由下而上去找上帝，我们的信仰呢，是上帝由上而下来找我们。我们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是人用人的理性，用人的头脑，然后用人的所谓的灵性拼命的往上追求，然后构建出一套宗教信仰来。唯有基督教信仰是什么呢？领受上帝从上给我们的启示。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上帝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上帝把他的真理赐给我们。所以你真的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从上而下的启示，而不是由下而上的揣得。人在从下而上揣测上帝的时候，其实能不能揣测得准呢？不能。所以人经常误解上帝，连基督徒也经常误解上帝，同意不同意？因为特别是我们如果离开了圣经，我们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感觉，用自己的理性，我们去讲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误解上帝。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敢亲近上帝？因为他用他的自己的理性认为上帝很严厉，所以到上帝面前来啊很危险，是吧？不敢轻易到上帝面前来。人用自己的感觉说，哎呀，最近我经历的很不顺畅，所以我认为上帝最近在向我掩面，而不是回到圣经里面。你回到圣经里面，你就知道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显得完全，是吧？这就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上帝的启示，因为上帝是至圣的上帝，就像我们在这里这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好，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节在我们 PPT 上也有，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世。那我继续跟大家读二十节，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你看这个经文讲的说，在上帝那里，在他怎么着，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世。上帝说的话没有错谬，上帝不会讲双关的诈语。你知道魔鬼会讲双关的诈语，这个世界上面有些诡诈的人会讲双关的诈语。什么叫双关的诈语？两头通，就你听那话，哎，你按照你的意思理解，你认为他是这个意思，啊，不对，你误解了，我是那个意思。所以他是左边的人跟他讲，他说你看我的话说的跟你一样，右边的人跟他讲，他说你看我的观点和你一样。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所讲的话没有是而又非的。既然我们所领受的信仰是上帝启示的，所以上帝又没有是而又非，上帝是阿们，就是诚信真实的上帝，所以我们所领受的信仰一定是最合理的，它没有任何不合理。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的不合理。而且上帝最奇妙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做事合理不合理？我们有时候合理，有时候不合理，很多时候不合理，对吧？然后上帝使用我们做事情，然后呢，很奇妙，我们的不合理居然不能影响上帝的合理。你看到了吗？人是经常做不合理的事，但是上帝合理的旨意却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非常奇妙，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才说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子呢？是最合理的，因为是从上帝那里启示的，是从上而下赐下来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些。而且我们去做对比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的信仰是最合理的信仰，我们说你还要看看不合理的根源，就是为什么其他宗教信仰是不合理的。其他宗教信仰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罪。其实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合理不合理？没有堕落的亚当里面有没有不合理？还没堕落的亚当哦，弟兄姊妹，亚当没堕落之前在他里面有没有不合理？没有，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合理。所以他看管修理伊甸园，所以他这个上帝赐给他一个妻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特别佩服。你知道亚当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作诗吗？你知道吗？是亚当在赞美上帝，又在赞美他的配偶。我们今天经常看到我们的配偶都做不出诗来，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的配偶都觉得说，哎呀，最伤我的就是你了，是不是？但是你看亚当跟他的配偶在一起，那种甜蜜，那种赞美，那种感恩，而且把真理表述的清楚不清楚啊？非常清楚，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应该称为女人。所以女人是尊贵的意思哦，不像我们今天一讲女人好像是一种贬低的意思，对不对？女司机好像是一种贬低的意思，不是的，不是的。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因为罪对人的破坏。所以为什么罪对人破坏？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说，我们说罪对人的破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有三重的破坏。哪三重的破坏？第一重的破坏，罪破坏人的灵性。灵性是什么？灵性就是跟神的关系。所以所有人生下来都没有想过说我跟上帝什么关系，唯有你信了基督，你才会思想说我跟上帝的关系，这是被罪破坏。第二，我们说罪破坏什么？德性。德性是什么？人的品德。比如你会不会撒谎，你是残暴的你还是温柔的，你是体恤的你还是冷酷的严苛的，这个就是人的德性。罪破坏这一点我们看得最清楚，灵性我们看得不太清楚，因为很多时候连很多基督徒都注重的只是品德，就出现了在基督教里的道德主义，对吧？那你要注重的是跟神的关系，神的关系被破坏了，所以人的德性也被破坏。但是还有一样，这是在教会里历史当中相当长的时间教会没注意到的，就是罪还破坏什么呀？人的理性，就是人的思想能力。人的思想你知道很厉害，人可以把最抽象的数学做出来，人可以去发现最厉害的数学的一些公理定律公式，对吧？你像爱因斯坦那个智能转换公式太奇妙了，这个人的头脑怎么可以想到这么厉害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人的理性也被罪所玷污，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在这方面他的理性也堕落。所以人的灵性、德性、理性三个方面都被罪所破坏， 有圣经依据的。什么圣经依据？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在我们 PPT 上面有。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说上帝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什么样的人呢？不虔其实就讲的灵性，不义讲的就是什么德性，然后行不义什么阻挡真理，这就是理性。所以你看到罪对人的玷污是全方位的。所以那再讲，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才是最合理的信仰，其他的信仰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其他信仰都不合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是人用什么，人用人堕落的理性，人用人堕落的灵性，人用人堕落的德性弄出来的。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里面说一个男的可以娶几个老婆，你们知道吗？四个。其实德性上面对不对？这是不道德的，对吧？这是不道德的，对不对？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因为他们这方面的婚姻观念是从人的德性里面出来的，是从人的理性里面出来的，是从人堕落以后的灵性里面出来的。我们再讲佛教，佛教在中国影响很大，所以有一个这个护教家就讲说，他就做一个例子，因为你知道有些佛教，他说你最虔诚的佛教徒要干什么呀？要头发剃掉，斩掉青丝，抛家弃子做和尚。如果佛教全部推广到全世界，人类是什么结果？人就绝种了，人就绝种了，因为个个做和尚了，个个做尼姑了，人就绝种了。所以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你看到了吗？所以因为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是人用他已经被罪玷污的德性灵性理性所塑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他就一定有问题，明白吗？就像我们做工业，我原来做在工厂做这个设计，你在工厂里面你要做出很好的零件，要有一个东西叫车床，要用车床去加工。如果你这个车床本身精度就很差，请问能不能加工出好零件来？加工不出来。一样道理的，人已经堕落了，所以人这个车床加工出来的宗教怎么样子啊？一定不合理，因为人的理性堕落，人的理性堕落。所以基督徒要有信心，当人说拿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比的时候，其实就像雅歌书里面，就是旧约的雅歌书里面有人问说，你讲一下你的良人比其他良人好在哪里，你要有信心的，因为只有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其他宗教信仰很多不合理的东西，你只要用心去钻研，用心去看，它一定很充满了不合理。而基督教呢，我们可以拿给所有人去看，你去看吧，基督教信仰一定，因为从上帝所赐的圣经来讲一定是全然合理。但是不是啊，我有时候看的不合理。你看的不合理因为什么？你看的不合理是因为你的理性堕落了，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用什么来做合理的标准呢？我们很多时候用自己的理性做合理的标准。请问能不能用我的理性做合理的标准？不能，你的理性不能做合理的标准。你谁能够做合理不合理的标准？只有上帝。所以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来讲的话，是特别感恩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说合理与否的标准唯独在上帝那里。所以在箴言九章十节，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很熟悉也很喜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箴言九章十节，我们一起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其实敬畏耶和华其中有一个意涵，它的意涵很多，其中有一个意涵就是你用上帝做绝对的标准。所以我存那个敬畏的心，我不是用我的理性来审判上帝的作为，而是什么呢？而是让上帝来带领来审判我的理性。上帝做了这件事情，我的理性认为不对，我不认同，这个时候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不是去推翻上帝，而说主啊，求你光照我，让我知道我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对吧？你看到有些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子吗？说哇，上帝在这个大洪水的审判，上帝对索多玛俄罗巴的审判，说哇，上帝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我们有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在用什么？我们在用自己的理性审判上帝。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的事情是说，上帝，你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合理的，但是我不太理解，所以我求你指示我，让我可以明白。这个时候你的理性就不断的怎么样子啊，伏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说真正最合理的信仰一定是教人干什么呢？教人伏在上帝的面前，一定是让人把理性伏在上帝之下。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信仰就是不合理的。阿们吧。如果一个信仰让你高举一个神学家，高举一个宗派，这是不对的。任何的神学家，任何的宗派，真正在基督教里面的这些，他是帮助我们干什么？是帮助我们伏在上帝面前。他是仆人，他是工具，上帝才是我们要降服的那一位。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最合理的信仰就是敬畏上帝，伏在上帝面前的信仰。最合理的信仰就教你敬畏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不是最合理的信仰？一定是。阿们吧，一定是。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你就特别的感恩，弟兄姊妹，你拥有最合理的信仰。所以你要去努力的思考，我怎样把这个最合理的信仰我更多的理解出来，我更好的传讲出来。阿们吧。而不要被这个世界上面的声音，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也被世界影响，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一般人想讲宗教的时候只讲灵性不讲理性，对吧？但是我们基督教说要讲灵性，还要什么？还要讲理性，而且还要讲什么？还要讲德性，对吧？你要讲品德，你要讲跟神的关系，你要讲用你的理性，用你的思想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去晓得。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再去看我们讲最合理的福音。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上帝的启示是最合理的，上帝的话语是真正合理与否的绝对标准，而不是人的理性。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没解决，上帝的启示是最合理的，上帝的话语是最好的，但是我怎么才能领受这个最合理的启示？弟兄姊妹，我们天然能不能领受？我们天然能不能领受？我们天然不能领受。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必须要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去看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说它是最合理的福音。为什么它是最合理的福音？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最合理的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大家去明白一个事情。明白什么事情？我们首先要让大家明白一个事情，就是福音为什么它是最合理的，福音为什么它是最必须的，就是灵性和理性的困境。灵性和理性的困境，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因为人的堕落影响到人的灵性、德性、理性，对吧？那我们关于罪其实它有很深的内涵，很多的真理。我们今天讲一个方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9:2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面有以赛亚书59:2，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节是很重要的真理，这节真理是在讲关于罪。我们以前也用过以赛亚书53:6讲罪是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是从我们的角度。然后这个是从关系的角度，他强调什么？说你们的罪孽干什么？使你们与神隔绝。所以罪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什么？隔绝。罪带来的一个影响是隔绝，所以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当我们始祖堕落了以后，我们每个人生在罪中，我们一生出来就是一个罪人，而罪人他就是有隔绝。而我们要真的去理解隔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这节经文，他强调的是跟神隔绝，对吧？当我们跟神隔绝，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犯罪的人只是跟神隔绝，犯罪的人跟神出现了隔阂，然后这个隔阂不断加深。就像我们把一个石头丢在一个平静的湖水里，然后呢，它是不是只出一圈东那个波纹呢？还是会出很多的波纹，它那个涟漪会不断的扩散出去。当我们跟神隔绝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隔阂。比如说人跟自己的隔阂是很厉害的， 我们以前讲过，最恨自己的是什么人呢？是自己。最害自己的呢？是自己。最不原谅自己的呢？自己。真的，别人对你的伤害远超不过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伤害，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罪来到我们当中以后，然后它带来的隔绝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讲理性和信仰的隔绝，比如说我们这里讲的灵性和理性，他们之间本来灵性是上帝赐予的，理性呢也是上帝赐予。上帝当初赐给我们理性和灵性的时候，这两样之间互相是和谐的还是矛盾的？当初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人有灵性，人有理性，请问这个是和谐的还是矛盾的？和谐的。但是堕落了以后呢，人堕落了以后，人的理性和人的灵性之间就出现了很大的隔阂。所以你看，世上的宗教一定强调灵性，而他很讨厌理性；而世上的文化呢，他很强调理性，很讨厌灵性。同意不同意？你看一个思想家，他是很讨厌承认自己有宗教信仰的，甚至他有宗教信仰他要隐藏这一点，甚至有些基督徒思想家都是这样子，他不愿意强调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思想家，你们要看我的理性，对吧？而宗教人士呢，一讲起理性就非常的藐视。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些人在人论上面，今天我们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讲人论有两种人论。一种人论讲人是二元论，说人是什么？说人是有身体有灵魂两个组成。还有一种是什么？三元论。三元论说人是什么？有灵有魂有体。然后他们就认为魂在哪里啊？魂是思想的层面，所以就经常会觉得魂是比较低级的。这个其实就是有受这方面的影响的一个标志。那我们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人的理性和人的灵性有一个困境是罪带来的。所以这样子的话，这种隔阂我们说它深不见底，它深不见底。然后那这种困境怎么解决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了，这个人要从困境当中走出来，从隔阂当中走出来，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说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好不好？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为什么要让大家读这段经文？因为这节经文它直接讲的也是神人关系，就是罪使我们跟神隔绝了。然后他就保罗在里用了一个比喻，就神和人之间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有一个墙，有一个墙。我记得我那时候没信主的时候看过一篇散文，他讲的，我那时候上小学还是上中学的时候看，那时候印象很深，因为那时候还没信主。他讲说，其实在一个地方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其实互相爱慕，两个人其实心里都挺喜欢对方，但是两个人呢又碍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不说话。不说话呢，其实他们住的是隔壁，你知道吗？他住这间房，他住那间房，然后就隔着一堵墙。然后那个故事讲的是很凄凉的，最后两个人一直隔着这堵墙，其实两个人都相爱，但是最后两个人居然不能在一起，到死都没有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还没谈恋爱，虽然还是个小学生中学生，但看了那篇文章也觉得好悲凉。你看，就一堵墙把两个相爱的人给隔开了，然后两个人居然一直都不知道对方深爱自己，还以为对方没看上自己啊，瞧不起自己啊，所以都很痛苦。哎呀，就是一堵墙把两个人隔开了。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说罪就如同一堵墙把我们和上帝隔开了。然后他说谁来做了一个工作呢？基督来做了一个工作。他怎么样子啊？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然后让我们两下怎么样合而为一，和好了。所以我们跟上帝一和好，我跟你讲，我们跟上帝和好以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们跟上帝和好，这个和好也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把一个石头投在一个平静的湖里，然后那个涟漪不断的扩散出去。当我们跟神和好了以后，我们开始跟很多原来隔阂的东西开始和好。比如说我们开始跟自己和好，就像我们讲到说反复提醒，因为有弟兄姊妹不注重福音的时候，然后他一直不原谅自己。哎，我说奇怪了，上帝原谅你没有啊？原谅了。上帝赦免你了没有？赦免了。我说你要不要效法上帝？要啊。 我说你怎么不原谅自己？我为什么要原谅自己？我很不好啊。我说上帝都原谅了，你不原谅，你在效法上帝吗？你没发现？所以哦，对哦，上帝都赦免我了，我干嘛跟自己过不去？我也赦免我自己，对吧？所以我们原来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是隔阂的，所以人是破坏环境的。但是当我们跟神和好以后，很奇妙的，我们开始治理全地。而我们讲到人心灵深处的，比如说人的灵性和理性之间的关系，也因着我们跟神和好，也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始和好，我们的灵性被重生再造。同意不同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请问这个新造包括不包括我们的灵性？包括。不包括我们的理性？包括。所以你有一个新灵性，这个灵性让你亲近上帝；你有一个新理性，这个理性让你去思想信仰。阿们吧。而且这个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造成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原来灵性和理性是彼此为敌的，现在呢？现在握手言和，一起去发现我们信仰的奇妙。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上帝特别特别奇妙的地方，这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用有灵性的理性去认识福音，我们用有理性的信仰去思考我们的人生。我再讲一遍，我们用有灵性的理性去思考人生，我们用有理性的灵性去认识我们的上帝，很不一样的。阿们吧。我们刚才讲了，一般的思想家什么发达呀？理性发达。灵性呢？气质不用。一般的宗教人士呢？灵性发达，理性气质不用，对吧？而且这两类人如果没信耶稣的话，他的灵性完美不完美？不完美。他灵性是堕落的，他的理性呢也是堕落的，所以他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自相矛盾。而基督徒开始有一个新造的灵性，有一个新造的理性，所以这个时候你大不一样，你是一个有理性的信仰者，你又成了一个有灵性的思考者。奇妙不奇妙？这是什么做成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做成的。这个在人看来完全是两个领域，完全是割裂的，甚至是矛盾的两个领域，因着基督的福音也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然后怎么样？合而为一了，彼此相爱了，对吧，弟兄姊妹？所以福音真的很厉害。人的理性，你看人的思想家，他单单用理性已经让人佩服的不得了。然后有些宗教人士，即便不是基督徒，他用他的灵性去思考一些关于灵的事情的时候，已经让人非常惊讶了。然后基督徒呢，有这两样结合在一起，而且是新造的灵性，新造的理性，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让我们的灵性和理性是交相辉映，做成一定是无人能做的工作。所以基督徒能做一些事情，是这个世界上面的思想家，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宗教人士都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你有一个有理性的灵性，你有一个有灵性的理性。阿们吧。真的非常奇妙。所以我们讲，我们说讲我们最合理的信仰，绝对不是去讲一个好弃之无味的，吃了又没啥可吃的鸡肋，我们是讲一个很宝贵的真理。你真的去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我们说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最合理的，真的它是最合理的。因为这个福音把我们变成合理的人，而福音本身也是最合理的。为什么这样去讲？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其实上帝的真理每一个方面都是合理的，阿们吧。但是我只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因信称义按一般人的观念合理不合理？不合理。按一般人的观念说，你看这个人一信耶稣，哪怕是个大强盗，哪怕是个大坏蛋，他都进天堂了。那个人做了一辈子好事，就是没信耶稣，结果下地狱了，不合理，不合理。但我们跟大家讲，这种功劳主义才不合理，因信称义才合理。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讲因信称义才是最合理的？因为靠行为真的很不公平。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一个人生在大富之家，他爸爸是亿万富豪，他要做好事，捐一千万眼睛都可以不眨，捐两千万也无所谓。但是另外一个人生在一个贫穷之家，生来还有残疾，请问他要做好事容易不容易？ 其实他几乎不可能做好事，他只能被人救济。所以按行为，靠行为得救的话，这个人能得救不？按靠行为得救的话，大富之家的人更容易得救，贫穷的人几乎没有机会。请问公平不公平？我们刚才讲合理是什么？合理就是正义、公平、公正、正确，阿们吧。所以你去看，靠行为称义是绝对不公平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都是讲什么？靠行为得救。所以我们才讲说，所有的宗教只有基督教是最合理，其他都不合理，对吧？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们在讲靠恩得救才合理，靠恩典得救才合理，然后靠自己的努力自救不合理。为什么？我举个简单例子，弟兄姊妹，我现在你看到我站在这儿，假设有一个悬崖，我正在往下掉，然后我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然后我就上去了，怎么样？你有没有以前有没有听过那些评书啊？我们以前听评书说，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些，因为中国古代人没有物理学啊，所以讲说，哎，一个高手练的轻功，左脚踩右脚向上窜了三丈，右脚踩左脚又窜三丈，然后所以掉到深渊里，左脚踩右脚，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然后就上山顶了。一个人掉，正在往深渊里面掉，然后抓着自己头发拉拉拉，然后拉上去了，合理不合理？不合理，你知道吗？一个堕落中的人靠自己得救绝对不合理。相反，一个人哇正在往下掉，另外一个人唰一下甩一个绳子下去，那个人又很会系绳套，那个绳套一甩下去，甩在那个人腰上面一拉，把他拉住了，然后从山上把他拉上去。请问哪个合理？从上把人拉上去才合理，阿们吧。所以基督道成肉身才是合理的，靠恩得救才是合理。你都坠落了，上帝施恩拯救你，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甩绳套一样，这个绳子如果只在山上甩行不行啊？不行啊，我有绳子，你来抓抓不到啊，你必须把绳子给扔下去，那个绳子必须拖在我身上。所以基督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人，一定要来到我们中间，一定要伸手在我们肋下抱住我们，把我们拉上去，对吧？就像一个人溺水了，在海里面快淹死了，然后救生员说上来吧，行不行？救生员要干什么？要游过去，对不对？拿救生圈给他，拉着他，把他拉上来。所以耶稣就是这样。所以救生员站在岸边喊你努力啊，赶紧上来啊，和救生员跳下去把他救上来，哪一个合理？当然跳下去救他合理了。所以靠恩得救才合理，靠自己自救完全不合理，阿们吧。你去看，我们再讲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不合理的地方，福音死里复活啊。一讲复活，你知道有些基督徒都很迷糊，有些基督徒都觉得说呀，复活这太难理解。我跟你讲，死里复活才合理。如果耶稣没从死里复活就完了。为什么这样去讲？耶稣为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阿们吧。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所以他要偿清我们的罪债，他必须死。如果耶稣只是死了没有复活，那证明他成功了没有？
没有。
没有。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我在那搬一个重东西，然后有弟兄姊妹一看说，哎呀梁弟兄，哎呀你搬这个东西太沉了，那个怕把你腰扭着，你别搬了，等我来搬。结果他力气比我还不如，或者他力气比我大一点，但是要搬这个东西特别重，500公斤，结果他一搬他腰扭着了。请问他帮了我没有？他愿帮于愿不愿意帮我啊？愿意。但帮得了没有？没有。所以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死，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他没得胜，而他从死里复活就表明说他确实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然后罪的权势被他彻底消灭了，所以他一定要复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用了那么长的一章58节的经文去讲死里复活的合理性，而且他讲说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没复活你不要信，这个信仰是不合理的，没价值的，对吧？耶稣为什么要死里复活？他一定要这样。而且保罗还讲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为什么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我多少罪啊？全部啊。我所有的罪耶稣都拿走了，我得自由没有啊？我得胜没有啊？得胜了。所以你看死里复活才合理，而其他的宗教拜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死人，同意吧？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儒家，我们最崇敬的是谁啊？孔子。孔子在哪里？孔子在哪里？孔子在坟墓里，对吧？佛教最高的是谁啊？释迦摩尼。释迦摩尼在哪里？也死了，而且烧成灰了，对吧？烧出所谓的舍利来嘛，对吧？然后到时候啊，这是释迦摩尼的舍利。所以我那个时候，虽然我刚信主，我那时候记得刚信主的时候，我的同事有一个是佛教徒，我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就辩论，就是我以前讲过，他突然发现我那时候还很小气，你知道，不敢跟人说我是基督徒，被他发现了，他说：“哎，你是基督徒吧？”这个时候一想，不行，主说如果不在人面前认他，他就不认我，所以我是。然后我们就开始辩论，他说我们佛教多宽容，你们基督教很不宽容啊，你们很不合理。他又讲说，哎，你看你们讲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哪有这样的事儿？我们那个我们释迦摩尼的舍利子，那就在那些什么东西。然后我那时候虽然懂得不多，但是我跟他说，那舍利子表明他真死了呀，他死了呀，耶稣复活了呀，耶稣肯定比他高超，一下把他堵得没话说了，你知道吗？对吧？他烧成舍利子了，是不是死了？他死了，说明死比他厉害嘛，对吧？耶稣从死里复活，说明耶稣和死哪个更厉害？耶稣更，一个胜过死亡的人才能救我脱离死亡，同意吧？释迦摩尼是被死亡干什么呀？干掉了，你明白吗？死亡把释迦摩尼干掉了，你信他干什么？对不对？你信他有什么用？他都胜不过死亡，对不对？所以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福音是最合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圣灵会引导你从不同的角度跟人去讲福音，你不要怕，因为任何一个角度讲的福音，只要你没有脱离圣经，这些都是合理的。你一讲会让人哇，对，我应该信耶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福音的合理性，我们信仰的合理性，是我们传福音得人如鱼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武器，是不是？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个奇妙的福音它是最合理的，它把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让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灵性和好，让我们用有灵性的理性去思考上帝，让我们用有理性的灵性去敬拜上帝，我们整个人不一样。而这个福音本身它的方方面面全部都是合理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不够，我们不可能把每一面都讲到，但是我就鼓励你，我们每次主日讲到都是抛砖引玉，你回去去读圣经，你去认识福音，我跟你讲，你拿开福音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合理的。如果你觉得不合理，不是福音出问题，是你理性还不够，你就呼求主，主啊，求你让我对你的福音有更深的认识，让我看见你福音奇妙合理之处，因为你是为阿们的上帝，阿们吧，你是实实在在的，你是诚信真实的，在你只有一事，没有事而有非，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我们说我们最合理的福音，福音真的是很奇妙。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合理的基督徒。我们领受了最合理的信仰，我们要成为合理的基督徒，阿们吧。要不然我们只是我们说我们的理，我们的信仰是最合理的，但我们整天不合理，这个不太好。我们怎么做上帝的见证人呢？我们必须做上帝的见证人，我们就要成为合理的基督徒。我们要照着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要侍奉上帝，而且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去看看，我们说我们这个合理的基督徒应该是怎样子的。那关于合理的基督徒，我说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说，一个合理的基督徒，他就是一个敬畏上帝、侍奉上帝的基督徒。就是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好，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看，我们说一个基督徒，我们领受了合理的信仰，是最合理的信仰，我要做一个合理的信徒。我要做一个合理的信徒，第一样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敬畏上帝，你要侍奉上帝，你要去侍奉上帝。越侍奉上帝越合理，越不侍奉上帝越不合理。我们很多时候真的被我们人的一些观念把我们框得太惨，不少基督徒都是这样想说，哎呀， 我信主时间还短，我灵命很浅薄，所以呢我没法侍奉上帝。这个话只对了一半，就是有些确实需要灵命更强的服侍你做不了。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哪怕你今天刚信主，你都能侍奉上帝。你要这样去看，真的。我讲我自己，我那个时候我是04年信受洗，我03年信主，04年受洗。我受洗的第一年，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参与服侍，对啊，这里面我们有弟兄姊妹是可以做见证的，我们一起去服侍。我们包括那时候有个小弟兄，然后得了红斑狼疮，然后我们一起去给他献血，我们一起去他们家里去服侍，去我们那个时候自己刚学完新生命，然后去跟他们去服侍，用新生命去服侍他们，上帝很喜悦的。所以有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起来，他们都不太相信，说哪年受洗的，你哪一年开始服侍的？我说我受洗那年就是服侍开始那一年，就是这样子的。侍奉上帝才是合理的，不侍奉上帝是不合理的。那说梁弟兄，讲台就你一个人讲哦，你不是说只有讲台才是服侍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收拾、打扫卫生、爱宴，然后包括有弟兄姊妹需要代祷，你为他去祷告，对吧？然后可以互相的鼓励。或者有弟兄姊妹来了，今天有新人来了，你跟他打招呼，笑脸相迎，这都是服侍。然后他走的时候去跟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对吧？你可以做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是要敬畏上帝，侍奉上帝。而我们在讲，我们说当我们敬畏上帝，服侍上帝的时候，你注意，我们说我们要做有灵性的思考者，又要做有理性的信仰者。为什么这样去说？回到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这节经文说神是灵，我们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其实心灵和诚实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心灵和真理。其实心灵和诚实，一个强调的是什么？灵性。一个强调的是什么？理性。所以你服侍上帝的时候，不能仅仅用灵性，你要用理性。你也不能仅仅用理性，你要用灵性。这就是上帝要的。你看在主耶稣跟我们讲解诫命，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上帝，要什么？尽心、尽性、尽智、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尽心、尽性，这是讲灵性，对吧？尽意讲理性，尽力是什么？行动。阿们吧。所以我们去侍奉上帝的时候应该是这样。而且我在这里讲，我说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有灵性的思想者？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都会思考，但是这些思考的人，他们缺了一大块，缺了什么？缺了灵性。他们只用理性，没有用灵性。所以他们的思考就算深度非常深，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如果你有机会不要去看那些肥皂剧，你去看一些哲学家，看一些思想家，看一些很伟大的文学家的作品，对你有造就的多得多。因为你的思想习惯了吃肥皂剧的那些垃圾食品，然后好东西你吃，反而你吃不惯了。但是你吃这些好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但是他们思想家，他缺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灵性的维度，对吧？而我们呢，我们可以做有灵性的思考者。我思考问题的时候，不仅仅用理性，我还用灵性。我不仅仅去思考我眼睛能看到的，我还思考我眼睛看不到的属灵的事情。同样道理，我们说我们也要超过宗教人士。宗教人士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有灵性却藐视理性。所以我说你要做一个有理性的信仰者，对吧？你要去看这个信仰合理之处在哪里，不合理之处在哪里。上帝的启示是无谬无误的，但我们对上帝启示的理解是不是无谬无误的？我问大家啊，上帝的启示是无谬无误的，基督徒对上帝启示的理解是不是无谬无误的？不是。基督徒对上帝的启示的理解总会有不足的地方，阿们吧。所以你不要把神学和圣经混淆在一起，不要把上帝的启示和人对上帝启示的理解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信仰者啊？有理性，你要用理性去思考，你要用理性去真的去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做一个比喻，我说人的理性和人的灵性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如同人的心脏和大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大脑怎么样？死了。没有心脏呢？也死了。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灵性上的追求，他是一个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基督徒。你不追求认识上帝，你不追求与上帝亲近，你不追求上帝每天对你的带领，这是不对的。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他只有教义没有上帝的，他说教义上面可以做这个事情，教义上可以做那个事情，我说上帝让你做什么了？你看我们学的出埃及记，上帝用什么来带领我们？每天的云柱火柱，是你能看到，你知道今天要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你要跟上帝去祷告说，主啊，今天你要让我做什么？主啊，今天你喜悦的是什么？主啊，我跟你的关系如何？这是灵性。但是你同时还要有什么？你还要有理性。你不能变成一个只讲说我跟上帝关，所以有些基督徒也挺让人挠心的，你知道吗？哎呀，我跟上帝关系甜蜜蜜，甜得不得了，哎呀，甜得不得了。但是你跟他去讲，你发现他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甚至很多违背圣经的地方，然后他不管。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没有理性的信仰者。你一定要这两方面都要有。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去看这个时候，我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就像我们讲的，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他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十二个支派都要敬畏上帝，都要敬拜上帝，一样道理的。基督徒敬拜上帝的时候是全人的，你要用你的灵性，你要用你的理性，你要用你的德性，你要用你的行动，你要用你的思想，你要用你的言语，你还要用你每天所行的路。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才是合理的信仰。所以你就明白雅各书讲的说，人听道不行道，这个如同在镜子里观看。雅各书说，如果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他的意思绝对不是推翻因信称义，他是讲说，如果你没有用这些，你在上帝面前你的表现是不合理的，你没有在侍奉上帝，你要去侍奉上帝。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说我们还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摆正信心和理性的关系，要摆正信心和理性的关系。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好，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说就如同以利亚和以利沙一样。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理，但就像我们刚才说，但人的思想因为罪的影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小心。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面绝大多数人是观念的奴隶，同意不同意？很多人是观念的奴隶，而那个观念经常还不是从他那里来的。那么我们基督徒不要做观念的奴隶怎么办？你知道有很多人被奴役，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以前跟丁子梅讲的时候，我说我们经常是现代人写古代历史，所以很想当然。如果你真的去古代，我们这些人分分钟掉脑袋。你看一些现代演的那些古装剧是吧，一个人随随便便就跟皇帝勾肩搭背，然后在那儿，哎呀，这个成跟皇帝成了好朋友。什么成好朋友？皇帝来到你面前，你跪得晚一点都可以杀你的头。这就是中国古代。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你喜欢哪个朝代啊？我喜欢唐朝，我喜欢宋朝。我就说我哪个朝代都不喜欢，因为你去到那儿就是死，对吧？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为什么跟现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牢牢地束缚了他。那么我们的思想观念怎么办？你说，哎呀，人是观念的奴仆，我不要观念。不要观念就是一种观念，不要观念就是一种观念，不要理性就是一种理性。所以怎么办？我们说你去看，你注意信心和理性的关系。信心应该干什么？信心，哇，信心很厉害的呀，信心很厉害的呀，是信心很厉害。信心应该干什么？信心看什么？弟兄姊妹，信心看自己，那叫信心吗？那不叫。信心看什么？信心看上帝，你知道吗？信心看上帝。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摆正信心和理性的关系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在我们前年的时候，这个19年的时候，我们讲以利亚的时候，我们讲过以利亚有一个好徒弟叫什么？叫以利沙。当上帝跟以利亚说我要把你接走的时候，其他的以利亚的门徒都远远的跟着，唯独以利沙呢死死的跟着，对吧？他师父说，哎呀，到了耶利哥了，你走吧，我可以了。啊，不，我你到哪儿我到哪儿，对吧？哎，到了伯特利，你走吧。啊，不，你到哪儿我到哪儿。他就紧紧的跟着。那我说信心和理性的关系应该是这样，谁在前面？信心在前面还是理性在前面？
信心，
一定是信心在前面。因为信心看见谁？看见上帝。 信心，看上帝才叫信心，不看上帝那叫盲信，那叫瞎子，知道吗？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什么掉坑里。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我有信心，然后我发现不对啊，他的信心不是看上帝的，你知道吗？我认识有弟兄姊妹说他很相信先知，然后先知说了什么，先知说了什么，但他不看上帝，好糟糕，好软弱。所以当我把圣经拿给他说，他大怒，我说你这个不太对哦，圣经上面是这样讲的，他就非常生气。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信心。什么在带他的路？不是信心，不是上帝，是什么在带他的路？先说他所信的人在带他。信心就是看上帝，然后你必须有理性。为什么？因为你信心看到上帝，理性要去分析，分析完了知道说，哎，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阿们吧，你必须是如此的。所以信理性不能跑到信心前面，理性跑到信心前面就是唯理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在基督教里面，教条主义多不多？多，非常多，你知道吗？你遇见有些教条主义者，哇，一张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你仔细去观察他，我就发现有些人就是啊，你这个不对，你那个不对，然后你发现他跟上帝的关系很疏远，他跟上帝关系近，他就不会这么喜欢论断人。阿们吧。一个跟上帝很亲近的人，就像主耶稣说，我们刚才敬拜之前学的真理，耶稣说我的内心什么柔和什么谦卑。你跟耶稣亲近，你却好论断，可能吗？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近朱者赤，然后呢近墨者黑。你看那些好论断的，哇，什么人都敢论断，你就知道这个人离上帝非常远，十万八千里都不止，孙悟空翻一个跟头都翻不到上帝面前去，对吧？因为他理性在前面，信心都快找不着了。但是如果只有信心没有理性呢？不行，因为那个时候你的信心很容易变成狂信盲信。你一定要让你的理性跟着信心，这样子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信心约束我们的理性，我们又用我们的理性去辨明我到底跟的是谁，对吧？这就是约翰一书那里讲的，说弟兄们，现在很多的灵来到世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你们总要查验，查验什么？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你要晓得跟你在灵里相交的确实在相交，但那是圣灵吗？那是神的灵吗？还是魔鬼假冒的？圣经里面讲说魔鬼会干什么？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你怎么知道他是魔鬼假冒的还是真实的？根据什么？我们说根据他有没有伤害我，根据他有没有背我的意，是不是这样子？不，根据什么？根据真理。根据哪个真理啊？圣经真理。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说我们要做一个合理的基督徒，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样子啊？一定要摆正信心和理性的关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哈，我们只读后半部分，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们只读后半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信心有没有？信心在哪里？在前面还是后面？在前面。理性有没有？有。理性在哪里表现？知道，对吧？知道所信的，所以知道在前还是信在前？知道在前，文法上面知道在前，这是中文的文法。其实你知道所信的到底哪个先有？信在前。他们把你没信你知道什么，对不对？这就是信心和理性它的关系，你要摆正，你摆正你就会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说我们的最后给大家的鼓励，就是我们要高举旌旗，坚忍向前。高举旌旗，坚忍向前，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我们要去看到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这个最合理的信仰的见证人。这个信仰不单更新我们的灵性，而且更新我们的理性。所以这个最合理的信仰让我们和世界上面的宗教人士和思想家都截然不同。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我讲一个例证让大家去明白。什么例证？就是你要去知道基督教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一般的观念，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是和谐的还是对立的？按一般人的观念， 对立的。我跟你讲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是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里面孕育出来的，所有现代科学里面最伟大的科学家他都是基督徒，后来那些不够伟大的很多不是基督徒。我毫不夸张的讲，伽利略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牛顿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法拉第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发现那么高深的科学真理？他们去研究科学的时候根本不是说我们要发现科学规律，他们研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认识上帝，你知道吗？所以那些科学家讲说上帝赐给我们两本书，一本书是什么？一本书是圣经，还有一本书呢是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圣经这本书上帝旧约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用什么？新约用希腊文写的。他说大自然这本书上帝用什么写的呢？上帝用数学写的。所以基督教的这些科学家对数学都特别看重，然后他们研究数学不是仅仅为了搞通一个难题，而是要用数学这种语言发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奥秘，然后进而更认识上帝。你看他们的追求和现在一般的那些科学家相比差距大不大？太大了。所以严格来讲现在所谓的科学家都是科技工作者，是技术工人，很多配不上叫科学家的，因为他缺了更高的追求。什么叫更高的追求？我发现科学规律是为了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们是什么样的思考者啊？他们是有灵性的思考者。他们是怎样的信仰者啊？他们是有理性的信仰者。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灵性发挥到极致，把他们的理性也发挥到极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发现了很伟大的科学规律。所以现在人都认为说牛顿他们、爱因斯坦他们已经把这些这个大自然当中的规律都发现完了，没什么好发现的。我跟你讲，这是因为人不再像那个时候的人那样子去追求认识上帝。上帝是无限丰富的，一定还有更奇妙的物理规律、化学规律、数学公理是人还没发现。什么人能发现？敬畏上帝的人。你如果仅仅为了找规律你是找不到的，但是你为了找上帝你才能找到，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些科学家他们因为宗教的虔诚让他们的高度不同于一般搞科学研究的人，对不对？因为他们对理性的使用又让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人士。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太可惜，基督徒是拱手就把科学的领域让给 非基督教，认为这个是跟基督教信仰没关系的。不，没有基督教信仰，人的科学技术只会在原地打转，不能达到更高的高度。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你的孩子如果喜欢科学，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因为有不少基督徒都哇，他喜欢科学，科学是跟基督教信仰是相敌对的。哇，他喜欢物理，我的孩子喜欢化学，哇，他数学着迷的不得了，完蛋了，完蛋了，他对历史啊什么东西太哲学太喜欢了，我很担心。我说你不要担心，你只要教他一个，教什么？教他敬畏上帝，教他敬畏上帝。他越敬畏上帝，他就越能够在他将来的认识当中达到一个一般人达不到的高度。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坚信一点，现在的科学主义就如同那些又高又大的亚纳人，但是当加勒起来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怎么样子啊？就一定要打败亚纳人，然后干什么？把那些未得之地得。科学主义胜不过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不阿们？一定胜不过。我们的福音是最好的，我们的福音是最合理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好好的去学科学，好好的去学物理，好好的去学哲学，好好的去读那些好的文学作品，然后你一定要告诉他你要敬畏上帝。因为如果你没有敬畏上帝，这些东西你钻得越深，你真的可能迷失得越远。但是你有敬畏上帝的时候，你的灵性和理性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将来能做的事情是不可限量的。阿们吧。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时候，当我们晓得这些时候，一个合理的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子去侍奉上帝。所以我们要高举得胜的旌旗，我们要坚忍向前，因为这个过程绝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有这个最合理的信仰，我们必然得地为业，我们必然看见有很多现在被仇敌占据的地方重新得回来，归给耶和华为圣。阿们吧。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感谢主。最后让我们一起再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就讲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把你宝贵的信仰赐给我们，就是你的福音，而且你这个福音是最合理的信仰，你这个福音也使我们成为真正合理的人。我们原来都是不合理的人，我们做很多不合理的事，但是主啊，你的真理是全然无误无谬的，你又更新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领受这最合理的信仰的时候可以做合理的事。求主你不断地复兴我们的灵性，让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也求主不断复兴我们的理性，让我们做一个有理性的信仰者，也求主不断地光照我们的德性，让我们在品德上面有好行为，让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信仰这么宝贵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拿着这最合理的信仰去传讲福音，去得人如鱼，去见证你恩惠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做成何等大的事情。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